那么这个也是提醒他们的，你们现在你们当初绕远路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但现在绕远路是为着你能够成熟，为着你能够长大。同样是绕远路，光是快是漂流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现在呢，你仍旧活在神的手底下，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是顺利的。你现在向你弟兄借路，弟兄不借给你。所以你看，你常有这样的故事，你明白吗？这个明明向弟兄借路，弟兄不给，那不给你是不是跟他吵、跟他争？不可以的，你还要和他和好，你只好绕道而行，你就要让他，你不能侵犯他。那么你说我现在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痛苦、这么痛苦？你没有好好学功课嘛？就是说今天神不会放纵你的，所以结果呢，你还是要绕一点路。绕路当然辛苦得很，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绕路跟从前在西尔上绕完全不一样。那个绕是没有目的的，不是那个没有明天的。这个绕就表示你绕的有一天你会进步，慢慢你绕一绕，你就往什么？往耶利哥又近一点，又近一点，又近一点。所以你看见神的带领是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没有看那个地图，你不知道它绕的圈子有多大，对不对？好了，那么结果过了撒勒基，过了撒勒基，你就跑到了摩亚地，摩亚地呢又要借路。因为如果借路的话，你看呢，那个就沿着红海边很近很近，因为我们去过的嘛。那条王的大道就是在那个山地上面，你如果今天开车可以开在上面。如果以色列人如果真的也借路的话，那么一下子很快就到了耶利哥嘛。你想想，那没有多少就到耶利哥了。结果呢，摩亚人又不肯。摩亚不肯怎么办？你只好又绕，所以你看又往旁边嘛。你看那旁边那个箭头到了什么马他呢？这个路就表示他已经不在那个山地里面那种路，不是了，已经离开王的大道。所以现在是他们本来可以走王的大道，可以走王的大道，意思就是说，要么借着王的大道通过以东，再借另外一个王的大道再通过摩亚，然后呢，基列也是王的大道，巴山也是王的大道，一直可以到大马色的。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什么呢？基本的原则，如果你要进到耶利哥的话，你一定要经过王的大道，所以王的大道背后一定有一些故事的，所以我们暂时呢把它摆在一边，我们把几个重点再把它讲清楚。好，那么等到向摩亚借路，好了，不行不行，又绕，所以我这次绕的少一点。然后呢，你看就过了亚嫩河，过了亚嫩河以后就到了亚摩利王的地区，那是敌人了，那不是弟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再给他们要路，我要走你的路，他们不肯，现在就是征战，就打出一条路来。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结果，这个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就从这个什么过了亚嫩河以后开始，然后一直打到什么地方？一直打到了基列山。打到基列，打完基列以后，这次路打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是到此为止没有？后来呢，又把巴山呢，他们总共，你如果巴山总共有60座城，全部夺过来了，全部夺过来以后，所以这个整个的路就通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进耶利哥的话，所有王的大道都需要束缚才可以，因为王的大道应该让王来走。所以很清楚的，你现在要真的要进入迦南的话，结果什么？你还是需要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当初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他们吵着暴动，他们不肯上希伯伦去，就是因为他们说那里有亚拿族人，那是吞噬之民之地，他们怕打仗，所以呢，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好了，漂流了38年以后，你现在要进迦南，是不是就可以免去打仗呢？没有属灵的征战，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属灵的征战，就不可能有属灵的丰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你怕打仗，所以你退却了；怕打不代价，所以你不退缩。但是最后你成长，你还是要付那个代价。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没有的。所以一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要么他可以借路，借路如果不准的话，你就要绕路，这是你正义代价需要学的。 那么好了，三弟敌人当前，他不肯让路，你就要砸这条路，这属于你现在没有做，因为仇敌拦住了这条路，这不是你弟兄拦住那条路，所以你看见摩西就率领以色列人打仗。所以等到真的打了胜仗以后，弟兄姊妹他们就进了迦南。所以源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不是进了迦南才打胜仗，乃是得了胜仗以后进迦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到希伯伦去呢？一面给我们看亚衲族人又高又大，在我们来看，在他们来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蚱蜢，这是第一点。但你忘记了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好好再看一下民数记。民数记14章，应该是13章。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都把它跳糊里糊涂这么跳过，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你看呢，27节，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里，果然是有奶油基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就把那个一挂这个葡萄两个人扛，这给大家看，这是证据。然而你看，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又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亚衲族的人。好了，亚衲族的人是在哪里啊？是在一挂葡萄两个人扛的地方，那个是迦南中的迦南，但是别忘了，那都是伪人，都是吞吃我们的。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要是为了得牛奶与蜜之地，要把这些人赶出去，不可能。在你还赶出去以前，你已经被吞吃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散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spirit of defeat， 就是说他完全是这个完全是打败仗，根本已经唱衰了，已经说我们不可能了。你看这个士气，因那个难怪他们哭嚎啊，说是要吵着要回迦南，要回以色列，要回埃及去，原因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个不可能。你到了那个地方，今年你怎么可能得着那块地？所以在你还没有得到那块地前，他们已经被吞吃。所以报坏消息呢，说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意思我们一去他们就把我们吞吃了。但他们忘记神把亚衲族人放在那里是要叫这些去吞吃他们的。所以这个谁呢？所以这个迦勒才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现在明白就是，今天你如果要长进，今天如果你到了迦南美地，你要经历所有迦南一切的丰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确把亚衲族放在那里，不是他来吞吃我们，是我们来吞吃他们，我们要吞吃那些吞吃我们的，这个我们才会长大。不光读经会长大，不光祷告会长大，我们真的能够吃敌人，能够吃亚衲族人吃的越多，我们长得越大。所以这是那个秘诀，你看见吗？但是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只想到什么？只想到这个希伯伦。那么现在你到希伯伦以前，你看这个地图，就是南地嘛，看到没有？你看那个希伯伦下面不是南地吗？南地什么地方呢？南地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已经边缘了。你知道在埃及有个撒哈拉大沙漠附近，埃及那个撒哈拉大沙漠等于欧洲那么大，好大的一片的沙漠。你看那个真是滚滚烫沙，那个真是流沙。你到了那里，那真是像我们在影片上看的那个情形，那是一望无际，像沙漠像海一样。而且你那么到了南地呢，你已经到了那个边缘了，所以你已经感觉得到什么呢？它的热气。所以圣经所说干旱疲乏无人之地，就是在南地来说的。那么现在你看看那地图就清楚了，你从加底斯到荷尔山，如果你直接到了荷尔玛，再上去就到了希伯伦了，不是吗？所以那个时候神他们说不要上，你不要上，神说你不要上，你不要上，他们又上去了，上去打结果被打退下来了嘛，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很清楚，当初神本来就要告诉他，神告诉他们足不能够得胜，意思就是说你到了希伯伦，你到了希伯伦你会碰到亚拿族的人，不错，他们把你吃掉。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暴动呢？为什么受不了呢？因为他想你还没有到那个亚南族以前呢，你大概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再读下去，你看民数记 这里二十九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还有约旦河旁。所以现在大家听得很清楚了，你南地是谁的手，是谁，谁是谁的地盘呢？是亚玛利人的地盘。再往北就是山地了，那么这个刚才说过了，到了耶路撒冷就耶布斯人嘛，明白吗？然后呢，到了这个什么，到了希伯伦就是赫人嘛，所以这个通通是迦南人，迦南七族嘛，就这些人。但是圣经在这些人里面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谁呀？亚玛利人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碰到的第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就是神说，我世世代代要和他相争。那当然代表我们的肉体，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进迦南的话，你一定要经过亚玛利人的地盘。但是弟兄姊妹，你经过亚玛利地盘，你怕吗？你不需要怕，因为当初你怎么胜过亚玛利人的，是神为你征战，是当你看见升天的基督一举手，你当然打胜仗，圣灵在我们里面率领我们当然打胜仗。你经过了这么多，学了这么多的功课，难道你还不敢上去吗？所以你看见吗？如果迦南中的迦南是目标的话，那是吞噬居民之地，但你怎么到那个地方，你还得要碰到什么？碰到亚玛利人。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稀奇。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怕打仗，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要去。好了，然后漂流了38年再回来。回来以后好了，现在这条路你不能走了，那么神就带领你从耶利哥那边走。从耶利哥那边走，弟兄姊妹，你就不碰到亚玛利人了。你去读圣经，米甸人、东方人，他们来侵略侵过以色列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无所不在的。亚玛利人在哪里呢？是在哪里？在南地。他拦住你进到迦南中的迦南，然后呢，他又部署在什么？又部署在约旦河外。约旦河外不光是迦南人，你若仔细去读圣经，你读亚玛利人的历史，亚玛利人根本也是住在约旦河外。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明白吗？你是要躲去亚玛利人，结果最后你真的进迦南的时候，你还是碰到亚玛利人。神没有让你说是就逃掉功课，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害怕属灵征战。你越怕属灵征战，你越是落在了圈套里面，结果就是漂流。那最后如果打仗胜仗的话，你看见了吗？神说，是不是因为你们怕了，我就不让你们去练功课？没有的，那个功课完全要重新的学一遍，一点都没有问题。你今天如果你要走这条路的话，请大家记得，证明说这条路要进到迦南，是一定是属灵征战得胜的结果。而这个得胜不是你得胜，是圣灵带领你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凭着自己不能胜过仇敌，还是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你要知道，到处都是亚玛，肉体到处都拦阻我们成长的。你说好了，我就认错，我就认凭我肉体，我让我肉体长大。好了，弟兄姊妹，你最后你说我要长进，我现在这边不去了，我应该这个功课可以略掉了，没有的，就是还是那个功课。你说你不肯学，神可以安排环境的。所以神实在是幽默的神，你看见吗？神知道你不肯学，你丈夫没有办法，你的妻子没有办法，你儿女没有办法，神有办法。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吗？你以为说我这个都躲过了，以为说我这样也可以属灵，没有这件事。最后你还是学这功课。所以请大家记得，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要撤退，他们要去打的时候，碰到什么敌人？圣经告诉你，碰到亚玛利人。那没有错，因为在南地那一带通通是他们的大本营嘛。实在说了，到了加底斯已经到了他们大本营，这很清楚，你去读全本圣经。所以神刻意的把他们带在那里，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进迦南的话，你先不要讲希伯伦到底那个伟人有多伟大，你一路上你怎么到那里的。那么现在问题很清楚，那个敌人是你遇见的第一个敌人，也应该是你最后一个敌人。你把它消灭就是最后的了。 所以神说他要和亚玛力人世世代代征战。所以你看这个功课是多么奇妙的功课。好了，那你说我躲过亚拿族人，我只要从约旦河东我就碰不到亚拿族人了。想看圣经怎么记载，你看看，等到他们要经过这个第二章，你再回到这个生命记第二章。生命第二章呢，你看第一他向以东人介入，好，那么好，以东人不肯，不肯以后呢又向摩亚人介入，摩亚人介入，那摩亚人介入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表示说什么？有一条大道叫做王的大道，不过这个王的大道呢，摩亚人说是我们的，你不可以经过。好，那现在我们要问摩亚人说这是我们的，他在说我们以前那地方盘踞的人不是摩亚人，所以你看有个括弧第十号，先前有以尼人住在那里，你知道吗？在摩亚这个地方，那个王的大道谁盘踞的？是以尼利人，以尼利人盘踞在那里，摩亚人有没有可能在那？不可能在那里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你要通过王的大道以前，神必须在摩利亚身上要做一个功课，才做一个工作才行。好，然后下面说，以米利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人一样。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要走这条路，你要得到这条路的好处，你要得着得胜的好处，是因为摩亚人打了胜仗，所以才从亚拿族这样的人底下拿走的那条路。所以你就是建那条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是建筑在什么地方？是建筑在得胜身上。你当初你怕亚拿族人，你就被亚拿族人吞吃了，现在你要胜过亚拿族人，你才能够守住，你才能够清楚那个战场，你才能够清楚那条路，然后你才能说这个路是我的，现在我不肯让以色列人过去。所以你看见了神的话背后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样。好了，那么现在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以东也这样，先前何尔人也住在西尔，但是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了他们的居住。所以根据这个上下文很明显，那个王的大道也是被这些亚拿族的人之类这么伟人已经把他占据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这边碰不到亚拿族人，这边还是碰到亚拿族人，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就逃掉了，没有这个可能，没有一个功课你可以随便逃掉的。好，那过了撒勒期，过了撒勒期以后呢，就到了亚门的地盘。亚门地盘你看呢，圣经怎么形容？第二十节，那地亚蛮人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这是十九节最后一句，到了亚蛮人地了嘛啊。二十节，那地是也算为利发因之人地，先前利发因人住在那里，亚蛮人称他们为散送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一样。当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他们的地，就得着居住。所以你要得到的地，就要居住在那里，要胜过仇敌才行，要有属灵征战才行嘛，这个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现在很清楚，你要经过亚门地，那个地他也不给你，但是不要忘记，你能经过是代表什么？这条路已经被打通了，神老早借着亚门人打通了，神借着摩亚人打通了。后来神很生气，因为这个打通了不是你的专利，这条路当然神打通，神为你们打通的。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摩亚人实在这部分的经验好会，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很清楚的，神已经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你不直接上去，好，你现在走这边的路可以的，但是你看见还是崎岖难行，还到处都拦住你，碰到的还是伟人呢。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当初怎么率领以东人夸胜，怎么带领摩亚人夸胜，怎么带领亚门人是夸胜，你的亲戚你的兄弟都得胜了，你应该要得胜的。所以很清楚的。好了，最后他们终于到了摩亚的地，他们终于到了这个摩利亚所住的地方，碰到两个王，一个是西士本王西宏， 还有一个就是巴山王鄂两个王。那么刚才那个地盘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呢他们也要介入，也要说我要做王的，他们不肯不肯，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地区了，所以可以打出一条路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去读亚摩利人的故事，读西十本王西宏，读到巴山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一条这些人实在说来不见得比西伯伦更容易啊，一点不是啊。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巴山王的60座城，你看看不得了，今天你有几座城可以建立啊？那个时候巴山王他们已经建筑了60座城，就个个都拿下来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读第十一节第3章11节，利法一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不是在亚门的拉巴吗？所以圣经里面最大的这个床，就是巴山王鄂的床，那个尺度是比哥利亚的尺度还要大。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巴山王躺在床上，证明他像亚拿柱一样的伟人。那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给我们看，他们发现在那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遗骸，通通是巨大的，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真的打了胜仗，最后他们果然记得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会放松我们不会，长进的路永远是那条路，不一成不变的。你以为说可以逃掉，38年还是要回来，你以为这条路太难，我要走另外一条路，没人可以记得住，可以走这样的路。那当然呢，等到这条路打通以后，那王的大道就打通了。那下一个礼拜我希望大家还带来，我们要指给弟兄姊妹看，这和王的大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因为王的大道和我们主在地上所走的路有关系。我们所走的路乃是主所走过的路，所以些学生不能告过先生。但有一件事我要记得，等到把这条路打通了以后，那么以色列因为一面打仗啊，结果就看到既东看看西看看，那个基列山呢很美啊，然后巴山那个地方也很好啊，巴山公牛你看到吗？比牛又很大，所以他们一看上以后，他们就跟摩西讲了，他说我们好不好就不过去，两个支派的人就到摩西那里去请求啊，他说能不能我们就不过去，我们就留在这一边，不过我答应你们，就是我们还是弟兄们还是过个约旦河打仗，打赢了我们再回来，但是我们孩子们就不过去。那起头摩西很难过，你想想看，漂流了40年，你要的当然是最好的嘛，神把上好的给你，但他们最后呢宁可用次好来取代。所以次好的常常是上好的仇敌。做基督徒你不要问这个事好不好，神可以允许，神永远的旨意是约旦河西，神许可的旨意是约旦河东，因为我们软弱的缘故，所以你看两个支派他们就留在这边了。留在这边他们以什么资格可以留在这边？因为这块地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属灵征战所得的那块地就是你最后的产业。所以产业基督的丰富和属灵征战是永远不能分开的。弟兄姊妹，我们怕打仗，我们怕死，我们怕损失，请记得结果呢，你看见吗？我们最后不能够，我们一直不成熟，我们一直幼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读了这一段圣经，你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太美丽了，是太完全了，它一点一滴的确能用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那么虽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就后来你就知道说，这个马拿西支派半个支派还有流便还有加德，他们就刚好就分散在打下了这块地，那其他人就进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进去的也好，都是经过属灵征战的结果。那么一路上他们以为可以躲过这亚玛利人，其实没有，不可能的。既然神能够在过程里面，因为南地代表过程嘛，你要到这个 到希伯伦嘛，希伯伦代表目标嘛，对不对？你在过程里面有征战，在目标里面也有征战，所以这两个敌人在这边通通遇见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后的十一战是这样的十一战，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旨意。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回来我们要看这个和王的大道有什么关系，那么然后我们就看最后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低头的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何等愿意你借这些话来唤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这个光景。所以主啊，我们请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每一次胜仗都是你为我们打的。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我们能仰望身边的基督，我们也能够让内住的基督来率领我们。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依靠你，我们就能够胜过，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主，但愿那些要吞吃我们的人就成为我们的食物，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长。但愿没有一个功课我们是逃避的，没有一个功课我们是逃脱的。主啊，你恩待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看见你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你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只好向你低头敬拜。主，为了这些话，我们求你不只对我们在座的说，也对那些在远方听录音带或者看录音带的弟兄姊妹，叫他们也能够听见。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要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没有改变。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